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到二十三节 ，Matthew 10 verses 16 to 23。Matthew 10 verses 16 to 23，由我来念。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这个黑暗被谬的世代，当你的教会正受到逼迫的时候，你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求你的灵光照我们，把你要教导我们的也指教我们，使说的听的都能受你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上一周思想了这一段经文，是从十六到二十节的经文。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在讲到耶稣当初在地上他建立教会，他建立神的国度。他建立教会，建立神的国度，是从教导、训练、塑造教会的同工开始的。他先有很多的门徒，但是他从门徒中呼召出来一部分的同工，然后教导他们、训练他们、塑造他们、装备他们，在个性上面转变他们，使他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新约教会的同工被教会元首呼召出来，不但他教导他们神国度的真理，他也差遣他们进入实际的教会的扩展的事工中。那么他们在被训练的这个阶段，在这个开始的侍奉，这些同工有两个使命。第一个，他们必须按照耶稣的教导，就是按照耶稣前面执行建立国度的样式去完成他们的事工，就好像那个时候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一样，一定要按照天上的样式去立起，去制作那个项目。第二，他们本身必须在这段时间上，就是这段同工，他们在真理上要被教导，他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度，神的律法是什么，而且他们的个性上必须要转变，可以塑造成一个神可以用的器皿。就好像出埃及记三十一章那两位制作的同工的带领人，制作会幕的带领人同工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一样，神要先使他们有一个智慧，有知识，而且有能力，然后他们才会按照神的样式去制造那个会幕。教会的同工也要经过这一个阶段。第三，这是因为神的国度牵涉到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教会，它并不是一个社团活动，它也不是一个神学的殿堂。他们必须要学习知道这个他们从来不知道、不会也没有听过的这个战争、这个战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更是教会的同工必须要知道的真理。 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们忘了这很重要的三点，教会就很容易偏离了耶稣在地上建立教会的那个最原来的样式。所以这个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呢？耶稣借着生活和侍奉，他训练、实验，并且塑造门徒，让他们被磨成基督的样式。最后这些人出来真正被神所用的时候，他们是经过侍奉的磨合，让他们像耶稣。那我们回想一下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三点。十六节，看啊，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耶稣在这边宣告一个，我呼召你们出来作为使徒，但是你们要进入危险之中。那么他教导他们要如何回应。这边的原则是说，他要把这些同工们带到一个冲突对立之中，他要去试验这些同工，训练塑造他们，使他们被磨成基督的样式。所以他们第一个是领受者。17到18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耶稣在这边继续的警告他们，有两个普遍的情况会发生在你们这些要建造教会人的身上。第一个，内在的实验，从教会内部的攻击，就是那些公会的会堂的人要被鞭打。第二个，外在的攻击，就是那些外邦的政府要攻击他们。所以这边有一个告诉我们，当国度、当教会在扩展的时候，它绝对有内部的征战，不同意的意见。你看新约的这个书卷，都是在有教会内部的问题，外面的攻击。那么这边的原则是，教会的同工他必须要知道，他们要经过一个从内部来的纷争之中的实验，而且这个内在的、外在的实验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要他们能够见证基督。他不但是用嘴巴上去传讲这个福音，他们的说话、他们的行为上啊，见证基督的确在里面掌权。这是第二个重点，教会同工必须要学习的，真正的按照耶稣的样式立起建立教会。第二个原则。第三个，19到20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耶稣在这边安慰他的使徒们，虽然他要把他带到这个环境里面，但是不要忧虑，这边不要思虑，就是不要担心你要说什么，不要为你自己的担心，因为内住的圣灵会引导、会光照他们。这里的原则是，教会的同工必须学习有非常敏锐的属灵的洞察力，认识圣灵的引导。虽然外在的环境是一种冲突 和动荡的，不管从教会内部来的也好，从外部来的，但是圣灵透过他们所说的话，彰显了基督在他们的里面。想到加拉太书，教会在 争吵的时候，保罗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就是这样。当基督掌权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说话不一样，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去，基督徒最彰显的耶稣的时候，就是你的说话完全不一样，在冲突的时候。那么我这边必须要澄清的一点，就是圣灵引导的真理。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对 对圣灵的引导在生活中的应用非常的认真，这些应用都专注在叫做听里面的声音，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在里面。那这种内在的神秘的经历，很多的基督徒在追求，这是一种近于神秘主义的近前所追求的一种叫做内在生活的操练。热衷这种操练的人，通常你会发现他有一个现象，反神学、反教义、反宗派，这是非常注重他们身体上的那个经历，而且在实行上他们总是觉得他们比其他的基督徒要属灵，其他的基督徒是属世的，属的 carnal Christian， 这个是 spiritual 的 Christian。 所以但是呢，合于圣经的圣灵引导是什么呢？他首先是站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他知道他这个神把他带到这个环境不是在定罪他，罗马书讲完全没有定罪了，所以你是站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是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之中，在成圣的道路上，他在学习一个他从来没有学习过的，这不是讲到我们的仁义道德可以做的，不是世上的小学，而是学习不随从我们本性的那个欲望辖制我们所做出来、所说出来的话、所行出来的事情。所以保罗把这个东西呢讲作用简单的几个字讲：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仔细的讲，就是他约束他自己的嘴和他自己的身体，使他的本性成为他自己的奴隶。当他知道他的本性里面是一种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他克制他讲话，他不要马上就被他的本性带出来，说的话就会伤人，甚至写 email 写的时候，你那个文字中间你读出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他的思想的模式到底是一个很干净的，还是带着一个凹凹曲曲、高高低低的这种山谷的那种感觉，本性的瑕疵。所以他要学习的是随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是言语、行为，甚至包括态度、脸上的表情、身体的动作。你仔细的想，我们通常都会在那个控制之下，而且这些经历都发生在冲突、摩擦、对立、怀恨、恼怒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他这边讲，当你们被交的时候，所以被他们被送在一个被捆绑的环境中的时候，他就要学习这个，这些使徒就要学习这个真理。这是什么？第一个，他们要学习不顺着本性肉体的言语去行事，并且为自己内心的罪悔改认罪，然后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并不表示说基督徒他就可以完全，而是见证了他有一个内住的圣灵成为在他里面说话行事的一个主导的力量。虽然他会失败，但是他会回过头来一直在学习，直到有一天当他里面是有这个罗马书第七章，他发现有两个律的时候，这个律在搅扰他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里面圣灵在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从那天开始他开始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罗马书八章二节讲的圣灵的律与这些，就告诉我们说他不在律法之下，这些都是与神的律法、义的成就、神的国度有关的新生命样式，不是个人的一个种神秘的经历，那种的最后他是断章取义的来解释圣经，因为人论出了错误，所以他的救恩论出了错误， 所以他在生活上的运用就出了错误。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你去听这些人讲信息的时候，完全没有客观的真理，全部是主观的经历。所以我在这边必须要做一个区分，这个圣灵的引导合于圣经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也的确在很多的时候会被误导。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经文之中来解释今天的经文。21-22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神告诉他们，不但他们要被鞭打，送到内部教会的这个敌对和政府的逼迫，这个地方他要在最亲密的关系之中，人际关系中，他产生敌对的冲突，目的是叫他们在地上做盐做光。所以他们的事工会进入到这种情况，前面的逼迫只是对生命的伤害，就在会堂上受鞭打，现在的受迫害，他们要把它交到政府去，他们可能要寻道，所以他们会送到死地。很显然的，这里所讲的不是在加利利地区所发生的事，因为那一段时间耶稣在复活升天 之前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这边讲到是主耶稣后来复活升天之后，教会的同工在地上扩展教会的时候的情形。所以耶稣预言他们会因为对耶稣的忠心遭到家庭成员的仇恨敌对。其实在旧约中已经预言了这一段经文。弥迦书中间7-6节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觉得听听好像跟我们认识的很多家庭很相信，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赦免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应应我。这边是讲到说以色列家庭的仇恨让那个家庭中的那个次序被瓦解，但是耶稣更进一步的说到，这个仇恨言道要送他们到死地，害他们，送他们到死地。那么这表示说是一种官方的刑法。在新约的圣经中，我们知道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政府他的确后来迫害那些使徒，希律王苦害教会中的很多的人，用刀杀死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但是犹太人他们非常高兴，又去捉拿彼得。所以这些事的确发生在后面的一段的这些使徒的侍奉之中。如果我们把这些特殊的历史的背景从中间抽离出来，那么耶稣今天也在他所安排的事件遭遇中，同样的把这些教会的同工带到这些遭遇中，他要训练他的同工，要塑造他们的生命。耶稣的权柄，天上地下权柄都在他的手上了，他为什么要带他的教会？他为了就是要首先把这些同工，把所有的基督徒都塑造成为一个越来越像耶稣的有一个更新变化的生命，成地上的盐和光一样，在实际的生活里面见证啊，我在你身上，你说话态度，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耶稣一样，就这么简单。借着传讲的基督的福音，并且在言语和行为上见证基督。否则保罗说的，我们可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福音所弃绝了。这里就是在遭遇中见证登山宝训的祝福，在侍奉中被塑造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是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的完全。当这些同工认识到这个神做事的法则之后，慢慢他们就会被塑造成为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他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基督徒在人际关系上，在家庭和侍奉中被塑造，慢慢塑造成为像主耶稣一样的个性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登山宝训他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你要做，你要具有那些的领受到那些祝福的时候，你有一个责任，你必须要很主观的知道，你必须把那些外面所遭遇所产生的内在的这些负面的思想怨恨情绪，你要知道把它倒空掉，你知道那是你在被捆绑之中，你要悔改认罪，最重要的。你不是因为说啊，我认为这个关系搞坏了我去道歉，那只是为了罪的后果你觉得很难过，而你不是对罪的本身感到难过。悔改认罪，认识自己邻里的贫穷，这样你就领受了登山宝训的祝福。这就是引到永生的窄门小路，这不是我们地上的那些粗浅的做人的道理可以带来的真正的转换。二十二节后面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时候必然得救。所以在当神有时候他实验的时候，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情况，所以他把我们带到某些环境之中。那么你必须要忍耐，你必须要等候主的结局。忍耐不是单单指忍受逼迫这负面的，而是在面对反对的时候坚守持守我们的信仰和行为的模式。一方面，如果别人逼迫你，政府逼迫你，你还是要对福音的使命忠心，你不能说哦灰心了，我就不去传福音了。第二方面，你要忍耐等候主的结局。耶稣就用这样很简单应许他来支撑那些他的同工。虽然世界会起来反对他们，他们得到的应许是一个最后的拯救。解经家 R.T. Friends 说，这里的到底不是指救恩历史的末世。马太福音使用了这个得救这个字呢，不是指最后的这个常常是指生命被拯救，从死亡和疾病中被拯救出来，当然通常也会被用作作为从最终的拯救。加尔文是这样解释，他说，虽然基督不但复兴神的国度，兴起近前的人，甚至把人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但是却没有比那些牧师同工因为对真理忠心而受到人的憎恨还不合理的事。他说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反常的事。那么一些心智简单的人可能对此感到极大的苦恼，但是基督预先宣告这些都是实际上会发生的事。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加尔文的意思是说，这其实是神的计划。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忍耐到底你就会得救，耶稣是说你若是真正的得救的人，你就会忍耐到底。 因为忍耐是圣灵的能力和工作，忍耐到底是最真实的见证，神的灵的确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着得进入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之中，因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保罗在讲完这个成圣的时候，在开始讲成圣的时候，他先解释了这一段基督徒必须要受苦难的这一段经文。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所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所以基督徒不管在受到任何各种不同的苦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这是神所安排的遭遇，他有他所安排的结局。那么在其中我们可以领受他那个祝福，那个祝福是跟所有我们世间所想的祝福不一样的，乃是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传达的真理就是在实验中靠着圣灵的能力等候主的结局，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教会的同工必须要从学习，能够从永恒的角度，从救恩的角度来看神所安排的每一个遭遇，大的小的。耶利米书说天上的鹳鸟飞来飞去，他都知道这个都知道定时，但是神的百姓都不知道神的法则。所以我们在这边，耶稣在这边一直教导着他的百姓，特别是他的同工，就是神用什么方法使我们得到他的祝福。他用的方法跟我们跟成功神学是完全相反。第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边讲到说，你要传天国的福音，你也要很聪明，要避免受到逼迫，但是你要忠心传讲，要不计果效。忠心传讲不计果效，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你不要认为别人逼迫你，这边又不接受你，那边又不接受你，你就很灰心，不计果效，只知道你传的是忠心传讲。所以他就预先告诉了他的使徒，很多人，很多的居民会敌对福音的。但是他们若是不接受，逼迫你，你就逃到其他地方去。那么耶稣会应许他的到来。他这边的教导跟前面讲到那个短期事工有的很相似。当你发现别人不受，你们不受欢迎的时候，你就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个地方，好像把珍珠一样的这个宝贵的神的福音丢给那些猪吃。有很多人你传福音，你试试看，他没有要听，他的门是关的，就不要向他传了。你聊天之中绕着城替他祷告，如果他开了，你再进去把福音传给他。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很奇怪，二十三节的经文，它看起来好像这些教会的同工很可怜，被逼得跑来跑去的，像流离失所的逃难者，没有人欢迎他们。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那个大使命的那个角度去看这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不同的景象，这是一群被神差来到处在各处传讲福音，以生命见证基督，以福音见证基督的情形。所以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换一个角度想，你必须要从圣经的角度，从最宽广的角度看到他的遭遇，这就是耶稣在这边所教导的。但是在这边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件事，就是人子到了，这到底是什么？有一个圣经注释的作者说，这是马太福音中对所有的解经家最具挑战性的经文之一，因为对很多人对这个人子就到了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他是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有的人说是指耶稣的复活，有的人说那个是五旬节的时候，也有人说那是耶稣基督预言的主后的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里面提到了4次基督的再来，但是呢他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跟原文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区分，我就不讲希腊文，我就讲说他这边有两个字，一个翻译成降临，一个是翻译成来到，所以这两个字是意思不一样的。通常讲到降临是讲到耶稣在第二次的再来，通常讲到来到这个希腊的原文是讲到是用的另外一个字。那么通常这些经文都跟但以理书那个圣经有关，我们不进入但以理书去。但以理书这样子讲的，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那个来字，如果你去看那个74译本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它用的就是中文翻译成来到，所以它不是那个第二次再来的那个用的那个字。Parousia 那个叫做Parousia， 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个来到这个是另外一个字。所以根据这些经文一些学者就说在这边讲的不是那个第二次的再来，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讲是第二次再来。那他到底是讲什么呢？有一位圣经注释者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的这个 Donald Hagner， 他是这样的解释的，他说这个前面有一个连接词叫做所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以呢就把这个字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人子就到了，与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这个特殊的使命连接起来，所以人子到了跟这个使命有关系，所以跟第6节的以色列家也有关系。所以这其实是讲到以色列神对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的使命在救赎历史中的特殊的地位有关，那特别是指这一段的使命，对以色列家的这个特殊的使命一种时间上的限制，也就是说它有个结束点。当然不是说他的传福音会结束，而是说人子会在审判之中来到以色列人家。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各种不同的解释里面是主后70年的圣殿被毁，所以那个时候圣殿被毁了以后以色列国就瓦解了，所以以色列家的整个以色列国就瓦解了。旧约以色列的神治政体的这种组织这个国度就正式的瓦解。那么我们会想到说1947年11月以色列的复国，大家都认为是跟这个有关，事实上以色列现在的国家它不是跟旧约的那个国度是完全两回事，它不再是一个神权政治，所以以色列的国就跟我们现在所有的国家是一样的，它基本上不是 旧约的那个神治政体的国度，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时代论所犯的一个基本的错误。那这边的原则是在讲到说，这些使徒们他们在继续的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继续的传福音，等到主后七十年那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在福音还没有传到那个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说那一段时间。那么这是讲到当时的这一段新约教会的历史。那这边的原则是告诉他们，训练他们这些忠心的基督徒，忠心的同工，他们要在这一段时间之内遭受到很多人对福音的反对，但是他们要不计效果忠心传讲神的国度的福音。所以在遭遇逼迫的时候要如何回应呢？所以要有智慧的逃避危险，灵巧像蛇，但是你内心不可心存报复，要寻良像鸽子，小心留意说话和你的行为，要受到圣灵的引导，忠心坚忍持守神的真道，忍受试炼，忠心传讲不计效果，叫做单一的侍奉。耶稣在这段教导之中，他教导那些教会的同工，很奇特的强调受逼迫，经历苦难，甚至死亡。他们宣告福音的好消息，却会遭到反对。那么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思想这一段话。第一，他们就是这些使徒同工，跟我们一样是处在一个救赎历史的已经完成但是还没有终极完成，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阶段。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完完全全的做成了，神的国度已经完全已经得胜了，但是还继续往前，往终极完成的方向开展，所以这个得胜的果效还继续的扩展。你知道得胜都是在一个征战的情况下才有得胜的，如果没有征战哪有得胜呢？所以这个教会要经历这个得胜，他就必须要经历过这个敌对和征战。第二，基督元首的经历，发生在元首身上的经历同样也要发生在他的身体，就是教会的身上。基督从苦难经历了苦难得到胜利，他的教会也继续的要经过苦难中得到胜利。虽然在美国的教会没有政府的逼迫，但是世俗文化的侵袭是一个另外的一种形式的逼迫，对教会产生的可能比那个受逼迫更大的影响。第三，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从人际的关系冲突中经历得胜。这种的得胜的原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基督徒可以从这些经历中学习属灵的征战，学习认识自己的本性，学习为自己的本性的罪征战。当神把他的子民带入实验之中，实验他们目的是要使他们的义成就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的义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在生活在侍奉中见证神的荣耀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又回到登山宝训的中间去了，神所做的事，他一定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他所拣选的百姓的身上。让我们来回想这六个原则。第一个，宣告危险，他教导他们要如何回应，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他在这个环境之中，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他们要彰显基督，警告两种普遍的攻击，他们必须要受到内在和外在的实验。第三，应许圣灵启示与引导，这些同工必须要学习经历圣灵的引导。第四，人际关系的敌对和冲突， 要他们在冲突的关系之中学习成为地上的盐和光。第五，圣徒忍耐坚忍到底的救恩，所以他们必须要忍耐的等候主的结局，同时坚持的传讲神的话。第六，传天国福音避免逼迫，他们必须要忠心的传讲，不计后果，不计果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这个长期事工的教导使徒的事工的上面，你告诉我们六个你训练教会同工的原则，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悟慧、悟性，好让我们能够在你所安排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侍奉中能够学习到这个原则。主，否则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认识你真的是用这样子来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在这些原则之中被你祝福，我们也求你同样的祝福我们，好让我们在你教会往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忠心的按照你的样式在地上立起你的帐幕，并且在生活侍奉中能够经历你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果效。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